姊妹，主内平安。何西阿书第六章，来吧，让我们归向耶和华，他撕裂我们，也必医治我们；他击打我们，也必为我们疗伤。过两天，他必复兴我们；第三天，他必使我们站立起来，在他面前存活。让我们认识耶和华，竭力认识耶和华，他必到来，如同必然显露的曙光，又如滋润大地的春雨。耶和华说：以法莲啊，我该怎样待你呢？犹大，我该怎样待你呢？你们对我的爱像晨雾，如转瞬即逝的朝露，所以我差遣先知用我的话杀戮你们，我的审判必如闪电临到你们。我喜爱怜悯之心而非祭物，我喜爱人认识我胜于凡祭。可是你们却如亚当一样为悖约，以诡诈待我，激烈使罪恶之城到处血迹斑斑，祭司如同暗中抢劫的强盗，成群结伙的作恶，在通往世界的路上谋害无辜。我在以色列家中看到了可怕之事，以法莲不忠不贞，玷污了自己。犹大呀，你必得到我给你定下的，我给你定的下场。每当我要使子民复兴的时候，每当我要医治以色列的时候，却看见以法莲的罪，撒玛利亚的恶，他们行事诡诈，强盗进屋偷。盗贼进屋偷窃，强盗外出抢劫，他们没有想到我记得他们的所有罪恶，如今他们的罪行环绕他们，都暴露在我面前。他们以罪恶取悦君王，以谎言讨好首领，他们都是通奸之徒，就像热烘烘的烤炉，在从揉面到面团发起，烤饼的人不用挑炉火。君王宴乐的时候，首领们醉酒成病，君王也与欺瞒上帝的人联手，他们的心如烤炉燃烧着阴谋，他们的怒气如整夜闷烧的炉火，早晨爆发出熊熊烈焰。他们像炙热的烤炉吞灭他们的首领，他们的君王都倒地而亡，没有一个向我求救。以法莲与外族人混杂，就像没有翻过的烤饼，外族人耗尽了他的力量，他却茫然不知。他头发斑白却浑然不觉。以色列人被自己的傲慢指控，他们却不归向他们的上帝耶和华，也不去寻求他。以法莲像鸽子一样愚蠢无知，他们向埃及求救又投奔亚述，他们去的时候，我要张网挽住他们，我要像打落飞鸟一样打落他们，我要按他们的罪行惩罚他们。他们有祸了，因为他们背弃我，他们要被毁灭了，因为他们背叛我。我要拯救他们，他们却向我撒谎，他们没有真心呼求我，只是在船上哭嚎。他们为五谷和新酒而割伤自己，却背弃了我。我训练他们，使他们臂膀强壮，他们却阴谋作恶抗拒我。他们回转，却不肯转向至高者。他们像无用的断弓，他们的首领要因出洋狂妄而上升刀下，成为埃及人的笑柄。耶和华指责以色列，
OK， 各位弟兄姊妹朋友们大家好，我是侯伟立，是华文堂的一位弟兄。今天我们会继续来看何西阿先知书。今天的六章一开头就让我们看到了非常令人振奋的一个画面，一个转变，还有希望。我忍不住要再读一遍这三节的内容。他一上来就说：来吧，让我们归向耶和华，他撕裂我们，也必医治我们。 他击打我们，也必为我们裹伤。过两天，他必复兴我们。到了第三天，他必使我们站立起来，在他面前存活。非常重要，让我们认识耶和华，竭力认识耶和华。他必到来，如同必然显露的曙光，又如滋润大地的春雨。非常的令人振奋和喜悦，而且特别是在这里面，耶和华的子民们，他两次的强调了我们之前一直在说的一个主题，就是要认识耶和华。他们做出了一个回应，不仅要认识耶和华，还要竭力的认识他。他们寻对了路子，也找对了方向，按着耶和华的应许，他们必然得救。不过耶和华的回答似乎有点令人意外，他说，以法莲，我该怎样待你呢？犹大，我该怎样待你呢？你们对我的爱像晨雾，如转瞬即逝的朝露，所以我差遣先知用我的话来杀戮你们，我的审判必如闪电临到你们。这个对比太令人不知所措了，怎么会这样？神不是公义怜悯充满慈爱的吗？神的所谓撕裂和击打，不是为了让我们回转，并且赐给我们希望的一个曙光吗？神不是一直都信实可靠，他爱我们，他愿意赐给我们这些盼望，怎么到这儿都好像变卦了，前后连不上了，而且还非常严厉的，像翻脸了一样，要用杀戮来审判。我们心里面会不会有一个产生一个怀疑？神，你还是我认识的那位神吗？我还真的认识你吗？现在我们一同来通过祷告来求神来开启我们。亲爱的天父，你的判断何其难测，你的踪迹何其难寻。但你愿将自己启示给我们。从前你借着众先知多次多方的晓谕你的子民，如今借着圣子基督来晓谕我们，也借着圣灵向我们显明那从前隐藏的奥秘的智慧。求你借圣灵来开启我们，因为世上的灵没有能知道的，唯有你自己的灵能将你彰显在我们心中。求你借着圣灵的开启，亲自带领我们认识你。我们祷告是奉圣子耶稣基督的名，阿门。六章开头三节的这个宣告，再仔细看一遍，每一句话都是神学正确的，而且句句都充满了对神的肯定，对神的盼望，而且句句都道出了神必将成就的应许。他们相信，这些子民相信神是守约的神，他们所信的没有错，但是他们错在没有与所信相匹配的行为。而这个其实倒过来可以反映出他们内心其实还是不信，不仅是不信，乃是诡诈。而这个背后实际上透露着对神的无知。当时的以色列人其实不可谓不认识神，但是我们这一路看下来会发现，他们对真神的认识随着与所在地迦南人的还有更广泛的一个外族人的混杂，已经让他们对真神的认识越来越感到模糊，越来越支离破碎，而且越来越片面，甚至已经扭曲了。他们这个寻求和宣告的话，选择的是让自己舒适的一个角度，它充满的是让自己自信的这样的一个内容。他们是当前耶和华的审判，就是所说的撕裂和击打，是短暂的，两天或者三天。而耶和华子民的未来则美好可期。但是最有趣的是，这个想法既可以是对的，也可以是错的，最关键的在于内心的动机。耶和华说，我在第六节，耶和华说，我喜爱怜悯之心而非祭物，我喜爱人人都来认识我胜于凡祭。耶和华所要的不是一个口号，而要的是真心。他要的不是祭物，他要的是真心。 因为他就是一直以真心在带以色列人，也是在带我们的。上次我们说到，我们寻求耶和华的心需要有两个要素，就恳切和持久，一个都不能少。而上次的经文那段五章最后一节，一句话是耶和华要撇下他们返回他的居所，直到他们知罪，直到他们知罪来寻求他。在知罪的前提下，在蒙受苦难惩罚的日子里面，他们必恳切的来寻求耶和华。而这里我们看到的，就前三句我们看到的，不是以色列人对当下所受审判的原因有任何的反思或者是反省。他们确实承认客观上受到了击打，撕裂和击打，但他们没有去触碰我们为什么受到这样的审判。而这个知罪悔改的心才是耶和华所要的，这个知罪悔改的心是他们也是我们能够恳切的寻求并且持续寻求的一个根本。我们常说耶和华的爱是多么的长阔高深，但这个必须要建立在我们认识到自己的罪和败坏是多么的长阔高深之上，否则我们就可能只是像复制粘贴一样的说着圣经里面诗歌里面或者别人所说的神学正确的措辞，但是却不能够体会到这些话的作者背后他们究竟体会到了什么才让他们说出这样的话来。我们就不能够体会到这些话究竟意味着什么。如果我们体会不到，那我们的寻求就不可能是恳切的和持久的。耶和华正是看到了这一点，所以他以父亲般恨铁不成钢的无奈的口吻说，孩子们呢，我该怎样待你们呢？你们对我的爱像晨雾转瞬即逝的朝露。耶和华清楚地知道他们的内心，知道他们的这些呼求和宣告只是空有其表的恳切，但是他没有立足于真正的知罪悔改之上。没有知罪悔改，内心中也就无法体会到上帝的爱是多么的长阔高深，也就无法体会到上帝的救赎是多么的可贵。最重要的是无法体会到这个爱和救赎背后的这个供应者，这位提供者耶和华。不能够认识耶和华，真正的认识耶和华，就不能够真正的认识什么是真神。我们也许就我们自己，也许能够背出一大段相关的措辞来形容耶和华，他是创造的神，荣耀、权柄、公义、爱、怜悯，他的美善、道路、真理、生命，这些词可以可能无限下去。但是所有这些词都是在描述这位有位格的真神的特质，而真神的这些特质它是综合的，是同时具备的，是同时彰显的。甚至从我们人有限的认知角度来看，有些特质可能看起来还是相互有张力的。如果我们只是片面的抓住神的某一个或者几个特质，而忽略甚至无视神的其他这些特质，我们那个不叫真正的认识这位神。如果我们不认识神，那我们对神的信靠和盼望可能只是基于自己对神有限和局部认识的那种信念，而不是对神整体的一个信心。这个信念是向内的，向我们自己，指向我们自说自话的一个自己，而信心是向外的，向上的，是对这个神这种无限的全能的有活永活的有位格的真神的一个信心。信念是充满盼望的，紧紧抓住自己想要的，希望相信说服自己这个一定能够成就。而信心则是基于认识上帝之后的全然交托和对他的盼望。6章1到3节里，以色列人这些宣告体现出他们对自己必然得救的一个信念，因为得救是他们想要的。但耶和华借着律法赐下的献祭和赎罪的应许是要基于认罪悔改的心，没有认罪何来赎罪，没有真心实意的认罪悔改，这个赎罪只是一个走过场的宗教仪式而已。 这里说句题外话，但是其实也跟这有关。我不知道在座各位有哪些人比较多或者比较喜欢来读圣经的金句。我并不是说要反对大家来读圣经金句，但是我只是想提醒一句，请不要只读圣经的金句。圣经金句的确能够给我们带来一些安慰，带来一些提醒，但是如果只读金句，容易让我们管中窥豹，限制了我们对上帝整体的一个认识，甚至很多时候金句容易让我们去选择性的去聚焦在那些让我们感到舒适的那些句子里面。就像一到三节里面以色列人宣告的那样，如果在座各位你有读金句没有问题，它是有帮助的，有一定的帮助，但是请用更多的时间来读整本的圣经。我们可以用金句来帮助来吸引我们去从圣经中挖掘更多，但不要满足于将整本的圣经浓缩成几个割裂的金句。事实上圣经本身已经足够浓缩的了，它里面没有一句废话。如果我们持续的去读整本的圣经，其实很快就会发现，在我们对完整的圣经越来越熟悉的过程中，我们的脑海里面自然的就能够浮现出有关上帝的各个点和面，而且这些点和面能够相互的关联，形成上帝向我们启示的一个完整的画面。我们要认识完整的上帝，我们要熟悉上帝完整的自我启示，就是这本圣经。所以请各位能够持续的祷告，求圣灵来帮助我们来读，来理解这完整的圣经，能看到这个完整的有位格的上帝。继续来看何西阿书。以色列人也许能给自己画一个大饼，并且还为此激动不已，对，但是这个只能自欺欺人，却欺骗不了耶和华上帝。他洞察一切，他从以色列人的所作所为就能够知道他们不是在转向悔改和守约，而是继续以诡诈在对待耶和华。从六章的七节这里一直到七章的结束，都是耶和华对以色列和犹大真实的揭露。他们的祭司、先知、君王，直到百姓，人人都想听众听的吉言，也选择都去听这个众听的吉言。而对于只真实的传讲上帝审判预言的先知，他们的却是去诱导他们、批判他们、侮辱、苦待，甚至杀戮他们。但是他们以为苦待耶和华的先知或者避而不听这些先知的话就万事大吉了。中国有句俗话叫做躲得了和尚躲不了庙，我们套用一下，就是躲得了耶和华的先知躲不了耶和华本这位神。他们看不到耶和华，但是耶和华却无时无刻的不再关注着他们的一言一行。他们所犯下的所有的这些罪恶都暴露在耶和华的面前，并且桩桩件件耶和华都记得。耶和华他的监控是全球无死角的，他所能记住的事情，他的云盘是完全无限量的。所以就像我们上次所说的，耶和华上帝他拥有至高的权柄，但是他从来不滥用这个权柄。上帝在这里从不同的角度列举了以色列人的罪恶，让人看到他的审判是公义的，是基于全面的事实的真实指控。事实上耶和华想做的，从七章的一节就看他想做的其实是复兴和医治，但以色列人这个持续的罪恶和悖逆让他必须秉公行义。这个罪恶对内是对以色列人内部是在最终联手，从下到上以罪恶来取悦讨好，从上到下以偏袒来轻慢上帝的人，来苦待真正信靠上帝之人，而且他们各怀阴谋诡计，最终害死自己的君王，也毁灭了国家。这在我们上一次看列王记里我们看到的亚哈王和一群假先知们对耶和华的先知米该亚他的所作所为就能够略知一二。但是即便如此，从上到下也没有人向耶和华来求救，即便君王死了 他们也没有意识到，他们也不愿意去向耶和华求救。这和六章一开始那三节里面我们看到的那种貌似非常热烈的激动的宣告，对耶和华的宣告，求他的拯救，形成了非常讽刺的一个对比，言行不一啊。但这些内容对内是这样，而这些罪恶对外，他们的操作是他们转向外部势力，沆瀣一气，却不转向真神。与外族人混杂是以色列人在进入迦南地初期就犯下的，违背了耶和华借着摩西向他们立下的这个命令。在申命记里，摩西强调了耶和华的命令，要以色列人不可与当地人结亲，原因是因为他们会让你们的儿女离弃耶和华去拜其他的神明。其实想想看，这个通婚的问题，想想看南北国的这个分裂，就是所罗门王在这方面做到了一个登峰造极，他娶了将近1000位妻子和嫔妃而造成的。当然这是一个主要原因，并不是唯一的一个原因。在进入迦南之后，约书亚也在去世前他再次强调，如果你们悖逆，跟你们当中剩下的异族人联合通婚往来，他们还要成为设在你们当中的圈套和陷阱，成为你们肉中的刺，眼中的钉，直到你们在你们的上帝耶和华所赐给你们的这块美好的土地上灭亡。但是约书亚死后，士师记里面我们就看到，以色列住在这些迦南人、赫人、亚摩利人、比利洗人、西魏人和耶布斯人当中，跟他们通婚，祭拜他们的神明。而列王记里面更是充斥着从上到下这样的阶级，充斥着这些通婚的事和侍奉别神的罪恶。何西阿书这里用了一个很形象的一个比喻，就是就像没有翻过的饼，一个正在烤的饼，如果它没有翻过的话，如果只看上面，会觉得什么事儿都没有，继续等着，继续过着每天常规的日子。但是事实上，下面的这个被烤的那一面已经糊了，不能吃了，不可救药了。与外族人的混杂，让以色列人从表面上他们看自己和看周围自己的其他的以色列人，似乎依然非常的以色列，但是看似依然是上帝的选民，他们非常值得骄傲的一个点，但事实上在他们的心里面，在他们的灵里面，他们已经被烤糊了。但因为他们的自负和骄傲，他们对此是浑然不觉的。但是人的有限性决定了人一定要寻求依靠。当以色列人在内心挤走了耶和华真神，不去寻求他之后，他们一定会去寻求其他的依靠。7章11节里面，书面举了一个比喻，说他们像鸽子一样愚蠢无知，向埃及求救，又投奔亚述。我在写这段的时候，正坐在 Round Mall 的一座建筑的楼上，然后看窗外那些地上那么多一群一群的鸽子，感觉这个比喻真的是非常形象，非常贴切的。他们不是在拿鸽子的智商来做比喻的喻体，而是拿鸽子走路的时候那种，然后忽然走，忽然又，忽然走，忽然又这样的一种状态来做这样的一个比喻。作为埃及来说的话，如果这是埃及，那么这是以色列，埃及在它的西南面，然后亚述在它的东北面，这两个不同的方向。这两个国家都既是以色列的敌人，也经常因为一些共同利益而和以色列暂时的合作，而且两个国家，埃及跟亚述这两个国家之间也经常是相互掐架的。我们都知道，人类历史上这种国家之间相爱相杀的关系，为了利益能够时而结盟，又时而互相敌对对抗，甚至要消灭对方，这种情况是常态。而且在各个地区、各个民族和各个历史时期，这都是一个常态。中国历史上三国的那个时期是我们最熟悉的一个非常经典的范例，而且是展示所谓人类政治跟军事智慧，所谓的智慧，甚至所谓运筹帷幄的一个非常经典的范例。而如今全球化走向一个暗淡，这样的运筹帷幄似乎就显得更加的重要。 但是这样的人类智慧在上帝的眼里面却看到的只是像鸽子那样到处乱转的一种愚蠢物质，在人类看来无解和混乱的一个关系和秩序里面，上帝他其实一直掌控着全局，甚至每条支线和每条细节。上帝并不需要以色列或者我们能够像他那样能够看透一切，掌控一切，他只要我们能够信靠他，能够跟随他，因为只有他是那位能够看透一切和掌控一切的位格。他知道以色列人的需要，他要伸手透过历史的复杂迷雾去救赎他们，但是他们却选择背弃耶和华，他们选择依靠自己的能力，并且在面对自己能力有限的时候，他们明知道有耶和华却转而求告别神。但求告别神或者假神的底层逻辑其实依然是在依靠自己，这也是为什么敬拜假神的宗教会发展出那种各种鬼哭狼嚎或者割伤自己，经文里面有割伤自己与庙祭交合，甚至献上自己的儿女来焚烧这些举动，这都是出于我要做些什么，而且我要做些某些付出，某些非常牺牲的付出，来换取神的回应和施舍。甚至包括基督信仰在人类这个历史发展过程中的走偏的那些阶段，比如赎罪券之类的，这些这种以交易的思想来去应对神的应许和我们的救赎，去看待这样的关系的时候，而且这交易的本质和耶和华救赎人类的这个本质，让现在最终的我们去看待这两者的时候，经常会分不清有什么样的区别。这就像何西阿书里面最初的那个比喻，婚姻和淫乱。大多数情况下，夫妻双方都曾经是陌路人，互相都是不认识的，只是一个男人一个女人。但为何这一男一女在婚姻之约里面的性关系就是美善的，而那一男一女在婚姻之约之外的性关系就是淫乱的？我们真的就分得清吗？特别是现在这样的崇尚自由的一个以人为中心的一个社会价值观里面，我们真的就分得清吗？当我们坐在这里看着经文里面对以色列人那些数落、指控和审判，我们很容易会以一个局外人的角度那种姿态去嗤笑他们是愚蠢无知的，明明圣经里面也是这么写的嘛。但是如果换作我们自己作为局内人，我们作为当事人，我们能够比以色列人更加有智慧吗？我们真的就分得清爱、婚姻和淫乱吗？我们真的就分得清耶和华和偶像？我们真的就分得清耶和华的爱、公义和恩赐吗？我们真的能够明白什么是上帝的圣洁，从而能够活出上帝荣耀和圣洁的形象吗？因为我们都是按照上帝的形象所造的。很抱歉，我这里无法给大家一个令人感到振奋的话，说你可以，你肯定可以。我只能给出一个让大家可能感到沮丧的话，你不行，你我真的是不行。因为罪为我们画上了一个认知牢笼，而罪与圣洁之间是不可逾越的。现在最终的我们靠自己没有可能性去分清楚耶和华和偶像、爱和淫乱、智慧和愚蠢。开头六章一到三节那些令人振奋的话，以色列人说得出来，我们其实也说得出来，可能还浑然不觉。他们说得出这些话，我们也说得出这些话，但并不代表他们或者我们能够清楚地明白自己在说些什么。说出这样的话可能只是一种所谓宗教肌肉记忆，而不是由心而发的。耶和华在这里的所有指控和审判都是基于之前他三令五申所定下的律法，都是基于摩西在基利新山和以巴路山按照耶和华的吩咐所设立的赏和罚、祝福与咒诅。因为经文比较长，我这里就列出它的标题，大家有时间可以自己去看一下。 当时摩西在进迦南之前，按照耶和华的吩咐立下了这样的规矩，去宣读赏与罚，去宣读祝福与咒诅，并且最后在进入迦南地之后，在约书亚手上得到了执行。这都是基于耶和华的一个简单的规则：顺我者昌，逆我者亡。当这条规则是被有罪的人说出来的时候，这是恶；而当这条规则是被圣洁的上真神说出来的时候，这是美善。伊甸园那个分别善恶树的果子的事件说的就是这个，而这两者之间何其的相似，让人很容易就会混淆。而这两者之间因为圣洁和罪那条无法逾越的鸿沟，其实是天差地别的。但认识到这种天差地别，需要圣洁上帝的光照，需要上帝那能够越过这无法逾越的鸿沟的光照。我们在之前的经文里面已经看到，上帝指控的首先就是从祭司开始，到先知，到君王，到臣仆，到百姓。因为败坏，从祭司、先知、君王这些领袖就已经开始，并且这些领袖对内和臣仆、百姓成为彼此通奸之徒，而对外和外族异教结成沆瀣一气之盟。很明显，他们或者我们靠着自己是无法得到光照的，甚至我们靠着上帝建立起来的这条宗教律法、宗教系统也无法得到光照。因为我们身在罪中，我们天然就会躲避光，我们会背弃光，因为光能够清楚地照亮我们内心的所有的罪恶，能够把我们所有的罪恶给暴露出来。因为上帝的律法就是为了让我们知罪，但是上帝如今不再用律法从外部来显明我们的罪，这一步已经完成了。上帝如今借着圣灵从我们内部来照亮我们的心，让我们能够谦卑柔软，能够正视自己的罪，能够带来真实的悔改。而这是之前提到的人类的祭司、先知和君王都无法成就的，这只能靠着上帝自己来成就。而这是靠着上帝的第二位格，耶稣基督已经成就了。和西阿书乃至整个旧约书卷都在向我们展现人类的祭司、先知和君王的失败，但这同时也在指向未来那位完美的、全能的，集祭司、先知和君王为一体的基督耶稣。对于何西阿时代的人来说，那是未来；对于我们这些人来说，这是已经成就的历史。所以按基督所说的，我们是有福之人，我们看见和听见了过去许多君王和先知想看想听却没有得着的。我们靠自己不断地变换这种寻求的方向去摸索，是无法认罪悔改的。我们靠自己去执行上帝赐下的律法，也无法真正做到认罪悔改。我们唯有依靠主，才能够真成就这个认罪悔改，得救蒙福，而且是单单的依靠主，没有一丝一毫其他的因素，是靠着他的主权和拣选。因为他说我们虽然看见听见了，但是他也说天父将这些事向聪明有学问的自负骄傲的人隐藏起来，却启示给像孩童一般谦卑受教的人。但我们也是靠着他的怜悯与恩典，因为他不愿任何人灭亡，愿意人人都悔改。天国的奥秘是隐藏的，但也是显明的。这个隐藏跟显明之间的张力，这神的主权拣选和人主动回应之间的张力，这有限的得救，但是神又愿意全人都得救，这样之间的张力并不是相互矛盾的存在，而是和谐的共存体。但是真正认识和体会到这种和谐与美好，需要的不仅仅是理性的分析和神学总结，更是对这位有位格的活神有恳切和持续的寻求。需要的是我们能够倒空自己，像孩童那般的依靠 靠他和寻求他。愿神能够引导我们走向真实的悔改，保守我们一生的寻求，因为他应许我们寻求就必寻见。